拜神。在收奉献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上面的那个稍微小一点，白色上面的那个稍微小一点。好，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一同看23和24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同在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神命定的荣耀。其实在我们上几次的分享当中的话，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说人生当中的话这个荣耀，前面的荣耀是大的，但是要经历的困难也是大的。我记得的话，在前年的话 ，Henry 在分享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 comment 就是荣耀不容易容易不荣耀。我们在这边左右讲一讲荣耀不容易容易不荣耀，好吧哈？在这个不容易的旅程当中的话 ，which means 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话一定会遭遇一些的困难，甚至是一些的失败。但我们前两次我们一起分享的话，就不要让你的问题成为你的难题，而且你的失败绝对不是结局。所以我们在迈向这样一个成圣的旅程当中，耶稣他深知到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挑战我们，他在呼召我们要起来来跟从他。你想想耶稣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都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他要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他也深知到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面我们所要遇到的那个挫折，所遇到那个挑战肯定是很大的。有没有一条得胜的道路？这也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在跟我们的心来说话。所以当耶稣要呼召我们说你要来跟从他的时候的话，他说我们要舍己，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一同来跟从他。所以你在这生命的旅程当中，你说跟随神，我们要到一个地步，你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来跟从。话说回来，这句话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只要我们稍微说我们是正常人来讲那一定是不容易的。人天生的话就有一个求生存的一个本能，对不对？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活下来嘛，对不对？耶稣说你要死，对，这跟人的本性其实是根本是相反的。但耶稣他要呼召我们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的话，他说我们每一个要跟从他的人，我们一定要预备好。人的本能是要求生，没人能愿意死，我们都喜欢复活，对不对？但耶稣说你要复活之前呢，你需要经历过死亡。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复活，但没有一个人，我就在这种几乎没有一个人，或许有少数人，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忍受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这样一个苦境。所以这个两难当中的话，其实生活当中的话，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盼望其实是大的，但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我常常会有很多的苦呢？因为我们人生还有这样一个两难之间的一个选择。其实深知欲望的话可能会常常拦住我们，我们选择就过一个简单平庸的一个生活。好像这个生的这个欲望的话，常常让我们会侵蚀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好像在追求神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容易选择就是妥协下来。你想想，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的事业，甚至在教会你对神的这些服事当中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一旦我们有求生的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往往这就是灵性我们开始沉沦的一个开始。可能你还没进入到那个死亡的地步，但可能在生命当中你已经没有什么生气，对不对？你不想经历受苦的环境，我们可能就只能停留在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宁可谈我们怎么对神忠心我们怎么谈就是对神我们要有信心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很少正面的我们来挑战自己。在教会里头我们几乎不大谈你要结果子，大家知道结果子的话，你是先需要经过自己的死亡。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不死了，就绝对不会结出许多的籽粒的。 我们要得生之前的话，一定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对死亡的这个态度。我在说，其实这个世代，新约的时代，教会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神允许他的子民，我们不再是献死祭，我们是要献活祭。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一个活祭在祭坛上面，一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活祭随时可以从祭坛上面走下来。我不干了，神的，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站讲台了，站讲台太痛苦了，对不对？大家都在看着我，对不对？做好的没得说，做不好的那是千夫所指啊，太难了，对不对？家庭里头你要当头嘛，对不对？啊，丈夫是头的话，丈夫要当头的话，弟兄姐妹想做头吗？要先死啊，要为太太死，要死得透的话，这个头才可以撑得起来啊。因为就容易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嘛，对不对？你要荣耀吗？荣耀一定不容易的，阿们。如果没有死透的话，这个复活怎么过来呢？真的没有死之前的话，怎么可能有复活嘛？基督徒，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我们要经历跟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要让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透的时候，你要许多的籽粒要结出来之前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还活着。弟兄姐妹，你说我当然活着，我不活着，我坐在这边干嘛？我讲的是另外一种活法，就是你的肉体仍然是很强壮嘛。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跟从他的时候，他说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的话，一定是先舍己，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起来来跟从他。其实在与神同行这段路上的话，我们可能生命当中会遭遇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挫折，甚至生命当中可能会受损伤。很多时候人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就决定我离开这个光明，我决定不能够继续在光明当中行走，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结局。所以耶稣他很深知到我们生命当中这所谓的求生的这种欲望，耶稣给我们开出一条药方，生命当中我们要得胜了，先要舍己，你要救自己生命的一定要失去生命，但是你要为主你放下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一定是得着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自由奔放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的话，我跟大家开始一同来思想啊，我们如何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怎么样在生命跟随神的这个旅程里头，你可以胜过那个求生的欲望，那么愿意甘心的以经过死地，然后我们却能够跟主一同来复活，我们已经在生命当中可以一同的跟耶稣一同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耶。跟主人说你是神的儿女，阿们。神的儿女就是有这种死里复活的能力，生命当中有大能要从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头要出来，你要活出神给我们那样一个每个人命定的那个荣耀，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是有荣耀的。跟主人说你生命当中是有荣耀的，阿们。虽然你觉得你生命很多 miserable 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那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往前努力，我们起来，我们继续可以往前的一个动力，不要让这样一个感动消磨在我们人生这样一个这柴米油盐中，才会说你所有的这些的沮丧当中，让神来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路，我们可以一同往前走的。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让耶稣的教导来伴随我们，来指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可以一同来往前。第一个的话，我们第一个需要的话是什么？我们需要舍己。跟主耶稣说你要舍己。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给他稍微的有一个定义。其实舍己，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舍己其实就要致死肉体的纠缠。你可知道肉体其实会纠缠我们的，所谓肉体就是我们以前的反应嘛。我们以前的反应常常会纠缠我们的，而且会纠缠不清的。肉体的这样一个纠缠会使我们不能够专心在那个上老的福分上面，然后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肉体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失去许多那个上好的祝福。圣经里头有许多这些的例子，你看看罗德，对不对？罗德跟随亚伯兰进入神的命定的里面，但是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他却随着肉体的这样一个纠缠那个引诱的话，他选择继续跟从亚伯兰在神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虽然他得着了 好像一些好的土地，甚至是全部好的东西，夯巴浪他全部都把它给一窝端了。罗德真的是心够狠的哈，这个东西心够狠的，太厉害了，对不对？这亚伯拉罕他选择，他也不给亚伯拉罕留一点的好处，对不对？全凭眼一看的话，我就尽收囊底，一下就夺过来了。他得到他眼目所看到的好的东西，但可惜的话，他在永生当中他失去许多那上好的福分。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说，哎呀，我宁可要罗德，哎，对不对？亚伯拉罕跟得太辛苦了。我要罗德啊，罗德多好，对吧？遇到全平原嘛，对不对？以后我不管，至少我眼前无忧嘛，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为了眼前无忧，却是在一辈子的痛苦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罗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了一时的无忧，他把约旦的全平原挪到自己的手中，他觉得他可以掌握明天啊，他以后没有忧虑了。但弟兄姐妹们，到之后的话，他所存留的能够有多少？过了不久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人的这种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他得了之后的话，越来越往索德玛俄摩拉，越来越去的时候的话，连他辛苦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这中间神有没有警告？哎，神有警告他。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对不对？不是四王五王又在那边征战了，结果四王打胜，结果罗德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神这个时候是在给他一个警醒，哎，那时候的话，亚伯兰彻亚巴亏嘛，所有东西都失去的时候，只好一上山了，畜牧业上山，这等于自寻死路嘛，对不对？但神没有让亚伯兰绝，反而的话，亚伯兰在里头的话，这个318个的精壮的男丁就训练出来了。哇！所以四王五王打仗的时候，罗德虽然被掳的话，亚伯兰来顾念旧情，对不对？嘣嘣嘣嘣跑出去，又把他全部再夺回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又给他提醒，哎，罗德他就是不大愿意回头，就一直的就停留在那个里面，真的可惜，真的为了一时的无忧，一辈子当中的话。仅仅得救而已，虽然他也是义人，仅仅得救而已。再说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对不对？其实他要得什么，他也得了，对不对？人夸奖他，对不对？哎呀，你真爱主啊，为主献上所有的，岂不知道神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你要说你献上四分，就说献上四分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献上四分，非得说到献上十分，对不对？四跟十，对不起，我的普通话不准了，听起来都差不多，对不对？四十。因为弟兄姐妹们，哎呀，能听你我说我献四分，能听起来像献十分的时候，哇，你真爱主啊！这个东西，岂知道圣灵非常知道我们的心，哇！就在那时候的话，圣灵就显现。因为弟兄姐妹们，你可能选择，哎呀，你的名声得着了，但可能失去的永生里头可能更多。扫罗王想用自己的方法保住自己的王位，保住自己的王国，一直想传给约拿丹，但在这样一个选择当中的话，他可以保有一时，但最终他所失去的其实是更多。其实无论刚才讲到的每一个所谓圣经里头这些失败者，他们失败的其实的一个地方的话，都有一个共同地方，他们就是想用自己的方法一直抓住自己想要拥有的这些的东西。这就是耶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说的诠释，人你要救自己生命的，你必失去生命。这意思是什么？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到最后的话竹篮子打水，这一场空。生命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些假象，以为我们人真的是你可以保有着自己所有的。很多人们都自己以为啊，对不对？这是我双手辛辛苦苦建造，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保守他走我们要走的道路。今天弟兄姐妹们，孩子长大之后的话，有多少孩子能够走我们要他走的道路？很难吧？但我们就是有这个假象，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这一切，我们以为我们抱得紧，我们就能够守住一切。当那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的面前，请问他真的属灵属实，他都赚得一波满满的，对不对？属灵上面的话，他做了这个实践，让他要做的这些事情，他说我从小到现在我都遵守了， 没有什么我觉得我缺陷的，对不对？属世的话，哇，他是富有的少年官，对不对？啊，名利双收，哎，就在这样一个人生命里头，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守住他所有的吗？他为什么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心里头不安呢，心里头不安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往前走的旅程当中的话，我们真的经历许多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方法，我们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结果呢，所有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到的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一生可能就会有一生的叹息。所以今天的话，耶稣说我们要舍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致死这个所谓肉体的纠缠。肉体这个纠缠的话，其实是很厉害的。心思意念当中不小心，我们就又回到以前的这种思维的方式里头。其实所谓的肉体的纠缠，只有两件事情，它要威胁到我们的里头内在的生命。它用什么来威胁我们呢？第一个就是你安全吗？我们大家不想死，不想死，第一个所谓关心的就是我要安全。哎，弟兄姐妹们，撒旦常常把这个不安全的因素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所谓不安全的这样一个思考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败者思考的这个方式。请问人生，你真正的安全感到底是在哪里？你要救自己的生命吗？弟兄，谁不会救自己的生命啊？今天弟兄姐，谁不会救自己的生命？你说牧师，你在上面讲的这个慷慨激昂的，那里头有个门口走了一个恐怖分子进来的话，就是一个枪对着我，你还讲耶稣吗？我们可能今天可能你觉得没有这么 radical 的这样一个状况，但你在中国宣教，你在其他中东世界宣教的时候，有可能。北美的话，可能没有人会拿着枪对着你，但是可能会用你合法。你今天不能够讲很出格的言论哦，对不对？很多东西你不能讲的，你不能批评同性恋的，你不能批评那个，你会有种族歧视的，你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歧视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安全吗？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我们人生有许多的计划，对不对？我们有计划一，我们有很多备胎的计划，计划二、计划三。如果这件事情不成，可能神不大会救我，但至少我有四个备案。我可以，神还没出手之前，我自己先出手，我把它解决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的安全感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心中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信心里头出来的一个宣告。我说我站在这里，我虽然无计可施，但是神是我的依靠，除他以外我别无拯救。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宣告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每个人来到北美都非常的聪明，都非常的能干，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备胎的计划，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真需要神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舍己是什么意思？可能神要把我们所有备胎的计划都让我们归零，生命当中要重新来思想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拯救到底是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什么东西都不要预备，大家知道我的个性，我一定都是尽力预备好，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容许自己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容许神可以改变我们的计划。跟主耶稣说，要容许神可以改变你的计划。我们怕人的反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世代也许我在说没有那么极端的，就是那个指着枪的，你到底信耶稣不信耶稣，对不对？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极端的这个势力发生在我们的环境里头，但这世代撒旦怎么样肉体来控制我们呢？就是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你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每一个的决定都是跟着别人的眼光在走，我不希望与众不同。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当中，教会为什么影响力越来越弱？就是因为我们太害怕别人。今天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同在当中的话，领袖 无论在家庭的领袖，在职场的领袖，在教会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要善于听从圣灵的声音，同时在生命的里面要勇敢的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领袖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圣灵的引导上面，我们所有的一个奖赏就从上头来。当到人生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神的那个称许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奖赏。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对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在神见面的那一刻的话，神会称赞你，神会称赞你现在的反应吗？如果不能的话，求神警醒我们，赶快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第二个的话，你要看待成功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很想成功，但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付代价来成功，这是现在这个社会的问题。阿们。后现代的问题，每个人都想成功的，每个人都想做王的，没办法做王怎么办？我就躲在 virtual 的那个环境里头，躲在一个潜在的环境里头，我们靠打游戏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哇！你杀一个，你心里头就我做王了，我做王了，我做王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人生我们所走的这样一个领域，每个人你的成功的观念到底？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基督徒我们要重新定义成功。生命当中真正的成功，你是能够活出神你在你生命当中的托付，在永恒当中你可以无怨无悔，这是真正的成功。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成功到底是在哪里？神的带领每天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每天都是非常及时的，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来跟从。其实在服侍神的里面，不单单只在教会的服侍，在生活上的其实神的引导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有一次的话，在这个以色列服侍的时候，当时的话我在以色列三个月，我们在服侍就是当地的那些从中国去的劳工，因为以色列很多的定居点在，对不对啊？需要很多的工人，以色列绝对不会做这些的，啊，一些辛辛苦苦去日晒雨淋的这些东西，他绝对不会的。以色列非常聪明的，他包给承包出去，包给阿拉伯人。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那个他有国籍的，就包给那个大包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呢在外包给这些的劳工，呵呵，太厉害了，好的，一层一层包下来。啊，所以我们当时去，我们就服侍那些的就是那个中国去的劳工，各省的人都有。然后他们去的话，就在住在工地里面，都是集装箱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早上清早去。然后晚上去，中间没办法，因为中间他们要上班，啊，所以去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跟他查经、分享圣经啊，带各样的这些东西，我们去，啊，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次我要去服事的时候，早上，神给我预备说晚上的信息的话，应该是要讲罗马书，对吧？讲救恩嘛，就福音布道的这些信息，我都要讲罗马书，我都预备的好好的，很在这个几个礼拜以前，就是好像的这个东西都预备好。但当天早上的话，圣灵就会一个很奇那个奇特的感动，他当时觉得很奇怪，这神怎么会这样？神让我去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有什么好看的？创世纪第五，大家知道创世纪第五章吧？家谱，创世纪第五章就是家谱。等到圣灵那天早上，神让我去看家谱，我说家谱有什么好看的？因为我对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的话，我自己的经历不是太好。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我93年7月31号信主，对不对？那9月份我得到第一本圣经的时候的话，我这读书的习惯就从头读到尾嘛，对不对？等我开始读的时候的话，一读啊，读到第五章创世纪家谱，我说神你好麻烦哦，好唠叨哦，对对对，跟我妈妈，我妈妈很唠叨，很爱我，就爱我的表示都是唠叨。我说神啊，你真的像妈妈一样唠叨，同样一件事情讲了九遍都没完，整张都是，啊，圣经这么宝贵的东西，家谱竟然都浪费嘛，对不对？然后家谱的格式是什么？八样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谁生谁，谁的生了多少年，完了之后活了多少年，完了生了养女之后就死了，嗯，死了死了死了死了，然后我也死了，圣经一关我就死了，我的有一个月都不大看圣经的。我说这个家谱啊，有什么用啊？你让我看家谱，对不对？然后让我去讲家谱。就是万万不可， 这就是最粗信的人，对不对？一定要给他点活泼的道理，对不对？一点要就是比较那个 logical 的东西，要有点那个有血有肉的见证，这些东西那都很才可能，对不对？我说家谱能够讲什么呢？圣经的感动还是很强，你就是要讲家谱。所以那一天我几乎都在跟神这样子挣扎，一直到去到那边站在讲台上面说还在挣扎，我到底要讲准备好的罗马书呢，还是要讲家谱还不大准备好的家谱？哇，那天的话，其实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因为我有个成功的一个需要在里面，我希望我讲到要有点回应嘛。明明知道这个东西讲出去可能大家没回应的话，我还讲吗？我觉得那天的话，神就在跟我有这样一个挑战。就在那时候的话，哎呀，就在那讲不讲讲不讲，到最后的话，感谢主还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就开始讲家谱两条线啊。虽然我在跟神挣扎的过程，神还是引导我慢慢的看，我觉得生命当中这普遍人生的两条线我都开始来讲了，讲就讲到这里。哎呀，讲的过程当中还是在挣扎，要不跳回罗马书，自己准备好那些例子啊，这些东西又讲过来，对不对？很多的挣扎，因为我要成功啊，我知道我这样讲下去没有一个人会有反应的。我那天的话真的讲得非常辛苦啊，你那么讲的人的话，这个不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讲，那在那边还在跟圣灵挣扎，我下面听我估计也很辛苦，对不对？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讲的什么。那讲的时候的话，哇，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开始分放手了，算不再挣扎了，就是开始。那完了之后，神要我这个邀请，那我就邀请；神要我祷告，就祷告。完了之后的话，帐篷里面就是那个集中箱里面的所有人都信主，所有人都信主了。我那一天的话，就所有人都信主，我为一个人祷告之后的话，我喜忧参半。我喜的话就是说，我看到了神的工作，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做的。我忧的是什么？我里头这么强的自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估计那天如果是我讲罗马书的话，一个人都不会信。我讲的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我在里头挣扎挣扎。今天弟兄姐妹们，顺服，跟你怎么认识成功非常有关系。从那一天之后的话，其实我的讲道即使准备的再好，只要今天早上圣灵有感动的话，即使站在讲台之前神有感动的话，我可以换全新的讲台。弟兄姐妹，这是从我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在跟随神。因为其实从神的带领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成功只能在神，成功不必在我。阿们。跟主说，成功一定在神，成功不必在我。阿们。你的成就感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需要舍己？因为己你能够得到吃好的，但你可能会失去那些上好的。阿们。好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但好永远是更好的敌人，更好永远是最好的敌人。今天你生命当中你只要好吗？你只要更好吗？还是你要神给你那最好？今天弟兄姐妹，你的成功的观念在哪里？舍己就在对付我们，你的安全感在哪里？你的成功感在哪里？第二个方面，神不单单的对付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纠缠，在你每天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头的话，神一直都要带领我们，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主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再次给他缩小一下我们讨论的范围。今天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可能有这么一个角度，就开始你要天天来处理可能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要跟随神走那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你要经历生命的更新跟突破。不单单是你肉体这些的纠缠你要对付，而且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预备好的，我们要去面对。但神可能就在不经意的环境里头忽然间就让我们碰上。但今天当我们在天天跟随神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你碰上你最不想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除了我们生命的安全感、你的成就感需要来反省之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你的满足感到底是在哪里？你以什么为你现在的满足？今天弟兄姐妹，若是你以为你已经得着了，那你就得着所有的，你生命当中就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但保罗说：“我的满足感不在这里耶，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还不但满意我现在属灵的状况，因为弟兄们绝对不要说：“哎呀，我不满足啊！”你还在世界上抓啊？今天弟兄姐妹，保罗所谓的他的不满足感，是因为他知道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有个更高的属灵的意义。你从中，你从你现在的环境当中，你要得着什么？今天弟兄，我们要从你现在的生活的里面，你要得着什么？你满足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的满足感到底是在哪里？你对自己满足的时候，也许你就永远就不太满足。今天弟兄姐妹，教会我们要停留在满足感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关起四面墙，我们已经够好。要敬拜有敬拜，对不对？要小组有小组，要主日学有主日学，对不对？要彼此相爱，要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满意的够，你满意的，但是属灵上面逆水行舟，你不进则退。今天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现在已经满意了，撒旦就可以对你放手了。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随时在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什么叫可吞吃的？就是生命当中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你什么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满足？今天弟兄姐妹，老底家教会，耶稣说他样样都有。但样样都有，其实就是样样都没有。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就觉得神的话有些时候就是玄玄的。什么叫样样都有？什么就叫样样没有？今天弟兄姐妹，你一定以现在以满足的时候的话，你所有这些东西就成为你经历神恩典那个拦阻。所以神有些时候又会把你现在所有的就把你拿走，因为这不大适合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状态。不要让所谓的满足紧紧的抓住自己。今天弟兄姐妹，教会特别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小组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分子，多少时候教会没有在开拓新的小组。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是为了业绩，我在说你的成就感不是在这里，而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托付，多少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努力去为神再次进去了。为什么我们会自满？可能你在事业上面你自满，在婚姻家庭上面自满的时候，自满可能就是新的问题，更大问题的一个开始。今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里面的话，我们常常都是如履薄冰。我觉得先知的祷告真的很准。我这个03年的时候，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话，那时候的话，爱学院那吴廷牧师啊，我有跟师母祷告。他看到我们这一生的服侍呢，就像如履薄冰一样。弟兄姐妹，我很想安逸耶。弟兄姐妹，我这个我天生也不是说很努力的人，我老二的心态嘛，对不对？能过就过了，对不对？但为什么在教会这件事情上面，我老是停不下来呢？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放下了一些的东西，改变我这样一个肉体属灵人的这种状态，我一个很极深的不满。我说神啊，我要经历你更多。但要经历神的话，肯定要付上代价，对不对？你不付上代价的话，你怎么经历神？如果你太关心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你就很想保持你现在所拥有的。但神让我把现在所有这一切就交在神的手里，让我继续可以往前看。所以心里头的话，总是有一个神圣的不满，我需要经历神更多。一经历神更多的话，这个如履薄冰这四个字，我觉得在我们这些年服侍的这个经历里头的话，我觉得神给我的这个恩典，如履薄冰的一个恩典是什么？有惊无险。更主要说，在你生命当中一定是有惊无险。阿们，你相信吗？阿们，你相信吗？如履薄冰是很多人想歪的，哎呀，那太危险了嘛，对不对？如履薄冰这么危险的，万一掉下深崖， 我要掉下深坑，那怎么办？神给我看见的话，这一条道路上面真实的时候，虽然是如履薄冰，但每次可以化险为夷。阿们。每次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能够经历更多。阿们。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面的话，我觉得求神把这样一个信心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还可以有更多，跟主说还可以有更多。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经历更多，除了这个满足的问题，生命当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什么？自私的问题。自私的问题不大好搞，人的话我们都是先保护自己，但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人太想要生存了，我们太想保护自己了，但弟兄姐妹，一想保护自己的话，可能自私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浮现出来了。所以耶稣的话，他说我们在跟从他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先舍己，放下自己，你不要为救自己而救自己，别人怎么说你没关系，你要救自己的时候只会陷入口水的纷争里面。那你怎么样救自己呢？你把自己交在神手里的，神就救你了。阿们。跟主耶稣说，你把自己交出去的，神一定救你的。阿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法则，不要让自私的心，我要保护自己，要 defense 自己，别人误解你真的不大重要，只要你真诚对人的话，总有一天可以水落石出的。阿们。一时别人误解没关系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神会为你 justify 的。阿们。所以只要跟从神，这是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嘛，对不对？耶稣道成肉身，一直到被挂十字架的时候的话，多少人误解他，多少人在他当中的话要盯他。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所展现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什么？没关系，你要误解就误解嘛，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自负，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人看着这简直没有出路嘛，对不对？信主怎么信着这样的主呢？死在十字架上，你要跟吗？请我们要跟随神吗？要死在十字架上吗？今天弟兄姐妹，自私的问题会拦住我们，不要跟随这样的主，这样的主一定要为自己说些什么嘛，对不对？人家说你都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我下来给你看看，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的话，谁比谁凶嘛，对不对？我下来给你看看，对不对？今天我不大愿意被跟主一起挂在十字架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是什么？他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接下来太重要了，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今天弟兄姐妹，在生命这个旅程当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绝对不单单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今天人的一生因怕死就做许多罪的奴仆，但神的话要把我们从死的这样一个恐惧当中要释放出来，让我们跟耶稣一同经历那死里复活。耶稣是谁耶？耶稣不单单只是神，耶稣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肉体，他也有他自己最根本的需要。耶稣在出来服侍之前的话，他同样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受那四十天的试探。你看魔鬼怎么样试探他嘛？就是肉体的试探，魂的这些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肉体会饿嘛，对不对？那若是你是神儿子，你就跳下去嘛，对不对？神一定接着你的。哎呀，你就拜我一下没关系，你不用这么困难，对不对？那万国归你，多简单的一件事情嘛。撒旦一拜的话，所有都归你了。肉体要受这么大的痛苦，因为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肉体当中受苦，对不对？我们有人有生病，有人有我们的这个思想啊，我们的情绪有些的问题，大家都在受苦的阶段。为什么我们在这受苦？神在磨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勇敢的起来跟从神。我们的生存啊，最重要的话，生存最大的一个根本点是我命在天。阿们。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 神还没有接我走之前的话，我快快乐乐的生活啊，虽然有些时候可能会生病啊，甚至癌症啊，或者什么，没关系，阿们，神的时候没到，我们上不去的。神的时候一到呢，你不上去也不行。所以为什么你要担心，你要害怕嘛，阿们？所以我们要祷告是，我要活得长，走得快，阿们。阿们，这个世上活得长，不是我们自己要贪图的世上的享，世上有什么好享乐的？我们好好的经历神，阿们。正还有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赶快寻求神。那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走了，开开心心的走，进入到那完全的自由释放里面。所以这里没有什么自私的问题，不要靠着自己，我们来解决这所谓的安全感的问题。在神的同在当中的话，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来起来跟从他。我觉得耶稣在这个世上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榜样。耶稣在这世上给我们很多他实际的这种面对这个挫折、接着挑战的时候，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整个约翰福音里头，你仔细好好去读，耶稣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那边讲到说：“只不凭着自己做什么，看到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所做的也是只要做的，对不对？我没有自己要做什么。约翰福音五章第三十节说：“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够做什么。我怎么听到审判，我将来我就怎么审判。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要定你的罪。但神要我怎么看的话，我就怎么做。”这耶稣给我们的看见，对不对？第五章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他说：“我从来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喜欢从人来的荣耀。今天听到讲了，我们所受的荣耀从哪里来？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他们讲：“因为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那是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来行。”七章第十六节，他们讲：“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乃是那差我来者他要做的那个教训。”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么多的不是乃是，不是乃是，今天弟兄姐妹，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世上，神要我们活着，怎么样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神的意思。你明白神的意思吗？然后你愿意按着神的意思来行，这就是我们可以背的这个十字架。更深层次问题的这种解决，除非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认识到这个出路。从前以前，也许我们都不大认识他，这是耶稣说的，你们从前都不大认识他，但今天你借着我，你可以来认识神。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着耶稣，我们来认识这位造我们的天父。所以简单的说，什么叫做背自己的十字架呢？跟主耶稣说，不是我，乃是天父。阿们。不是我，乃是天父，这就是神要我们背的这个十字架。从耶稣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当中。所以，什么叫做不是我，乃是天父呢？怎么一个实际的解决啊？所以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嘛，那你怎么操作？今天弟兄姐妹们，几个好像比较实际的一个建议，或许可以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第一个，怎么叫不是我，乃是天父呢？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话，跟主耶稣说，你不要太看重自己。不要太看重自己，我们常常过于关心别人对我是怎么看的，我们都在为别人的眼光在活啊！别人说很属灵啊，我就很高兴啊。别人说哎呀，你最近怎么了？你也是忧心忡忡。今天弟兄姐妹们，别人说你高，说你低，不能够加给你什么，也不能够减到你什么，对不对？最重要是神怎么看你，最重要。更主要说神看你为好，阿们。神愿意接纳我们继续往前奔跑。所以很多大事情，我们以为的大事情一笑了之就好，阿们，笑一笑就好，跟主耶稣笑一笑就好。来来来，我们给主耶稣一个最美的微笑好不好？我觉得我们的教会里头太少微笑了，太少笑声了，我们应该很喜乐的嘛，阿们。因为我们神是最喜乐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大不了的事情，神的话就笑一笑就过了嘛，对不对？小孩子的事情两边争争争争争啊，整个吵啊，就为了一个陀螺，对不对？叫他吵来吵去，那吵到现在你都还记仇，小时候他抢过我的陀螺，哇，我们的记啊记啊记啊记啊，恨了一辈子，对不对？ 哎呀，大了之后的话放下嘛，笑一笑就放下了就好，跟主说笑一笑放下就好，不要太看重自己。然后呢，我们在这周围的我们营造无条件接纳的环境，阿们，我们要彼此接纳，跟主说我们要彼此接纳，正如神接纳了我们一样，阿们，要彼此接纳，阿们。那笑一笑之后的话就开始要彼此接纳嘛，对不对？对不对？笑一笑之后的话又想起那陀螺的事情来，哇，这陀螺线哇一直牵着你就在旋啊旋啊旋啊，你就旋不出来了。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营造无条件这个接纳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呢，我们要敬畏神过于敬畏人，跟主说你要敬畏神过于敬畏人，阿们。在人的这个环境里头，教会里头，我们很多人就是怕人，阿们，最怕的就是人，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敬畏神，过于敬畏人。所以凡事自然是主做主的时候，我们就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在跟随神。另外一个，你怎么面对你的成功？你要把成就啊，那个化为这个挑战，阿们。跟主说，你要把成就化为挑战，阿们。不要以为你成功了哇，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成功不是我们不做事情的平台，成功乃是登下一步啊，神要我们更做新事的一个踏脚板，一个台阶。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一直往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一同的往前。然后呢，你要尽力帮助周围的人成功。跟主说，你要尽力帮助周围的人成功。阿们。求神恩待我们。若是你在你的职场当中，你能够做到这几项的话，你一定非常 popular。哎，真的，这个你会成为你职场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一位。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这些年的话，我觉得我的努力的，真的在行神让我感动我的这些的原则，无论在职场、在教会的服事的当中的话，你会看到神和人喜爱你的心，每天慢慢都会增长。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神，我在说，神希望你成功，跟主说，神希望你成功。阿们，但不是你世上的所谓的以为的那个成功，神要让你更成功，跟主说，神要让你更成功。阿们，所以你不要限制在你现有的这个环境里头。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帮助别人，你自己都不成功吗？你要常常去帮助别人。阿们，真的有撒种的，神就有那个赐撒种的人给你。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帮忙帮不下去了吗？还要继续帮，阿们。跟主说，帮忙人就要帮到底，阿们。要努力的去帮忙，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营造一个彼此接纳的环境，互相鼓励的环境，敬畏神的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成功只在于神，不在于我。那这样子我们就真成功，阿们。请问神成功的时候，第一个得意的人是谁？那就是跟神比较近的人，对不对？你帮助神，你那神让你在这个成功过程当中，你让神成功的话，神就自然而然就祝福我们了。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太只顾自己的事情，那是小孩子的心态。成人的环境成长之后，大家要一起来。所以你要舍己，要背起自己十字架。第三个方面的话，你要天天的跟从，跟主说，你要天天的跟从，阿门。这天天的跟从的话，哈，有几件事情，我们天天跟从怎么跟嘛？第一个的话，你要看看你的目标，你要有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一直 drive 你继续再往前，让这个目标成为你一生当中意向。神感动你的一生的意向，你可以继续去往前，让意向来提升你，甚至超越你自己的生命。你不以自己的生命为念的时候的话，神就顾念你的生命。阿们。今天你一直顾念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神说，啊，你都顾念了嘛，对不对？那就让你顾念好。今天弟兄姐妹，你自己的为了神的缘故，你不顾念自己生命的时候，神一定顾念你的生命。阿们。所以让这个意向一直提升你，超越你自己的生命，然后让圣灵来帮助你。弟兄姐妹，你要让圣灵来帮助你，让你可以领受那个超然的能力。你在生命突破的旅程当中的话，需要神超自然的帮助。神往往是拣选那个软弱的， 但神不是让软弱就一直软弱下去，那见证从哪里来嘛，对不对？真拣选软弱之后，是要让软弱要变成刚强，阿们。神要让我们从软弱要变成刚强。今天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成为神迹的那个器皿。你要信靠神，不要太信靠自己。你要相信你从信心所发出的这个力量，不但你自己可以改变，你要改变你周围的人，要带动你的家庭，带动你的国家，一起起来来改变。请问你有这个信心吗？因为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个世代的话，都一直都在寻找合他心意的这样一个器皿，改变自己，改变国家，改变整个的世代。一个信心的行动，可以召聚周围许多人起来。就像大卫一个人，虽然刚刚开始在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的话，没有人相信，对不对？哎呀，这大卫的话，对不对？他有七个哥哥，比他更高大、更俊美。他的话，一个小老八，所以每次我看到大卫，我心里很安慰。我才老二而已，大卫老八，所以我很有盼望的。阿门。跟主说，你很有盼望的。阿门。在座哪一个是老八的？给我举手一下。除非你是老九，否则的话，你还是很有盼望的。阿门。真的，弟兄，就大卫一个人进到旷野的时候的话，怎么算怎么输嘛，对不对？一手的烂牌怎么打嘛，对不对？对不对？扫罗拥有所有属灵属世的所有的资源，大卫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逃到旷野的时候，请问大卫是怎么兴起的？亚杜兰洞兴起的时候的话，所有的人来跟他，跟随他的人是什么？欠债的、窘迫的，都是土匪头，哎，都很难搞，哎。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创业的阶段，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很难搞的时候，你就有福了。跟主说，你就有福了。阿们。因为大卫当时的状况不会比你更好的。阿们。但是当神兴起大卫的时候的话，哇，整个人自己生命被异象燃烧，哎，哇，在那异象改变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不但改变自己，他也改变了周围的人。所以大卫经过三年的这样一个调整之后的话，哇，这些所有这三百勇士一个跟随他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成为大卫的勇士，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觉得自己很难搞，有些人不是觉得别人很难搞，有些人觉得自己很难搞。跟主说，你有福了，阿门。越难搞的人，可能越是勇士。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怕难搞，阿门。今天弟兄姐妹们，难搞这个是人的看法，在神没有一个人是难搞的，阿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要天天要设定更有价值的目标，然后你要让这个意象一直来推动你，然后你要依靠圣灵领受那从上头来这个更新的力量。虽然暂时也许在人看来你是孤立无援，但有神跟你在一起就够了，阿们。跟主说，有神跟你在一起就够了，阿们。有神就够了，阿们。在这个世代唯一成功的因素就是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站在神那一边呢，还是你跟神没分？今天弟兄姐妹，最重要我们生命当中旅程，你的反应到底是在哪里？保罗其实在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危险，我们想想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先知来跟他讲，你这次去耶路撒冷注定要被捆锁。请问这么多人哈，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去问先知了哈。哎呀，我这个将来我这条路怎么走？危险吗？危险吗？请问你问先知的目的是什么？这么多先知来跟保罗说，你去耶路撒冷有危险呢。请问保罗怎么回答？有各样的声音从众臣出来，都指向我说你去耶路撒冷有危险。然后呢，他转身就逃。如果神定义让你去面对这个危险，请问你有没有勇气？你去过去去把它解决了。其实这些年一两年，我就跟大家来思想这个经文。无论你是在雪地遇到这个狮子啊，无论你在这环境当中遇到这个环境是怎么样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先知的声音把这些东西表明了，但最后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知道你在那里你要遇到谁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困难当中不单只是遇到困难而已，最重要我们在困难当中 我们经历了神，阿们。若是神定义我们要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退却，阿们。天天跟从神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一定要真刀实枪起来征战的，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在领受祝福而已，要更大的祝福，我们需要经历更大的挑战。你要知道你在前面你要遇到的是谁，阿们。虽然有困难，但当你在困难面前有一个耶利哥城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在耶利哥城面前，你遇到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不要怕困难，祝福越大的时候困难一定是更大的，阿们。但容许神带领我们经过高山低谷，甚至是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你可以不被捆锁，阿们。撒旦黑暗的权势就是用着死亡就像捆锁一样把我们限制在这个黑暗里头，但你经过这死荫的幽谷，我们可以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和神的竿都一直在引导我们继续的往前。圣灵确实在各城有明证指向我，有各样的捆锁在里面等着，但同样的话，我知道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也在前面等着。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连死都不怕，今天弟兄，请问你有什么好怕？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可以好好的活着，与困难一同活着。很多人有癌症，对不对？我们就跟癌症一同活着嘛。有黄姐在这边，感谢主啊，阿门。我们要快快乐乐的与困难一同，阿门。因为在这当中，比困难更大的神也与我们在一起，阿门。求神恩待我们。天天跟从主是我们唯一的一条道路，是在我们人生一个最终的一个计划。今天我们在除神以外你还有其他的道路吗？还有其他可以走得过的道路吗？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早早的醒悟过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起来跟从。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话，虽然一个人，这渺小的人，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人，可以在神的这个历史当中的话，可以成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十五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下半年，那时候英法战争已经快一百年，真的非常，法国几乎都快没了。但在那个时候的话，有一个小姑娘，在法国的农村里头。他遇到了神，遇到神之后的话，神感动他，他就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那个真的啊，这个真的就是，今天一个法国的小姑娘，农村的，而且是文盲。在那个环境里头，这个男人为主的时代，又非常的，就是说，可能啊，这个文化，这个差别非常悬殊的，在法国最危机的时候。他领受了神的感动，他说神要借着要使用我带领法国从整个英国的这样一个控制当中要得释放出来。他第一次去见那个法国国王的时候，没有人要引荐他，对不对？他从乡下好不容易走到那个国王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卫兵都不想引他进去。小姑娘能够做啥事吗？说过啊，我能够救法国从整个英国的这东西出来，天地能。但这个之后的话，神真的给他有很多的勇气，当然也给他很多的机会。这个时候真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证明，哎，他就是神要使用的人。他真的就带领法国慢慢的从这样一个英国的这样一个控制当中就慢慢出来了。有一次的话，他在一个征战的里面，他跟那个带队的将军说了一件事，他说一句话，他说现在哈，我要带领这些蓝士，我要跨过墙垣，我要冲到敌军里面，对不对？这是圣经上的话啊。他打仗的话，就是他的那个旗都竖得高高的，对不对？他往前攻的时候，我就会跟着往前。然后那个带队的那个比较大男子，你上去啊，就看看有没有人要跟你嘛，对不对？大家安全嘛，这个东西。真的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往前的时候的话，我是不会回头看他们是否跟从的。哎，就是有这样一个勇气，他冲出去的时候， 就是有一群人就跟着他，一群人跟着他的得胜的事情就开始发生，那很奇妙的、啊，一个小小十几岁的那个法国农村的那个时候，居然改变了整个的战局，也改变了整个的历史。虽然到最后的时候的话，他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有得有失，所以有一次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冲队，然后这个东西敌军太厉害的时候的话，他们要撤退，他冲是冲在前面，那退是退到最后，对不对？所以他就最后一波人守在那边的时候的话，退到那个城堡里面的时候，对不对？那城上的人看到敌军都快冲过来的时候的话，赶快关城门，赶快关城门，这一关的话就把他关在外面。所以当时的话，他就被俘了，被俘的话又被交在英国的手中，英国哈，然后就有个异端裁判所这个东西就出来，开始要裁定他的异端，啊，然后就要把他用火刑要把他烧死，所以他。被挂在那个火刑柱上的时候的话，那个英国人啊就给他说，你有一个机会，你要改变你的信仰的时候的话，因为你太年轻了嘛，对不对？只要你改变那个信仰的话，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但是他火刑柱上，当时他十九岁，他讲的就是说生命当中最后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每一个男子可以为信仰来舍命，每一个女孩子也是如此。人生有时候的话，信奉无足轻重的东西，并为这些的琐事奉献一生。他说我们的一生呢、啊，其实生命稍纵即逝，而且我们又仅此一生而已、啊、他说然而没有信仰的生活远比死亡更可怕，远比年少凋零更凄凉。基督教，我们有真的信仰。我们若有真的信仰，不惧任何的事。希伯来书讲的非常的清楚，人这一生因怕死，我们有面子，我们害怕人的眼光，我们害怕人的说，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害怕做错，我们害怕失去现在所有的，我们心里头活着就有许多的惧怕。但是信仰可以带给我们一个重新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你的安全感在哪里？你的成功在哪里？你以什么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现在才自私。人若连死都不怕，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胜任。阿们。虽然这世上有许多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以问题暂时破坏这个问题，为的是等神的时候到，我们可以彻底胜过这些的问题。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我们把自己放在死地的，你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已经毫无办法了，我们能不能在这毫无办法的情况里头，因着信心从里头每一个宣告，我虽然没有办法，但除他以外我别无拯救。阿们。求神恩待我们，若是我们对信仰有这样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无往不利的。阿们。你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话，可以领受那从上头来的各样的恩典，在你脚遭所踏之地带来神那极荣耀的见证。神要使用我们每个人要改变这个世代，今天改变世代不是在使用的什么伟人啊这些东西，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神迹的一个出口。阿们。愿意跟从神，让我们再次让主来恢复我们里头那个热情，我们里头需要有热情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教会啊，今天啥都不缺，最缺的就是对主的这个热情。阿们。我们对主有这个热情，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再次来浇灌我们。好吧，大家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我们再次求主，你要改变我们。主耶稣，你要改变这个世代，你要改变这个国家，你要改变我们的家庭之前，你要先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我求主你来祝福我，恢复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的荣耀，让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极荣耀的盼望。主耶稣，我们可以来跟从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们非常的有限，但主耶稣，你是无限的神。在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事情， 但耶稣你却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主耶稣你要帮助每个弟兄姐妹，虽然生命当中有艰难，但主耶稣我们不放弃，是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主耶稣我们不沮丧，是因为你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无论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们深知道你一定是与我们同在，你一定是会引导我们。再次感谢主，再次赞美主，与每个人在一起。弟兄姐妹再次站立，好不好？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